黄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福音茶会。
谢
请问
谢
你现
大家
在
一起来
旁，
喝茶。
请问你旁边有摆一杯茶吗
大家忙，旁边摆杯茶。
？OK，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有水有茶，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当阿波罗遇见嫦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呢，跟我们和黄博士一起互动。参与我们的对话。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在 chat room 里边，就是聊天室上，把您的问题给打上去，或者是有一个 Zoom 有个功能 reaction，你也可以举手，然后我们跟黄博士一起互动，好吗？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跟黄博士的一个对话。黄博士开始，主持人在介绍您的工作经验时谈到，你有15年在 NASA，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工作经验，可不可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 NASA 的一些工作经历呢？
好，谢谢大家看这上面这张照片呢。其实我穿的那件 jacket 呢，就是 NASA 的 jacket。NASA 是什么呢？简写就是 National Aeronautic and Space Agency 啊。所以中文的翻译就叫太空总署啊。我在1987年进入到 NASA，在那边有14年的时间啊，担任研发的主管，主管了。开发了，其实从开始没有，然后到开发了8间的机器人研究室，在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这个部门里面服务。我们在我底下呢也有将近40位、38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大部分都有高等的学位。我们一起来做各式跟太空有关的机器人的这方面的研究。啊，这是我在太空中心，那些时间里面所 involve。那当然，就是在这些年里面呢，我也继续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继续的，虽然没有直接在工作，可是继续的跟进。所以在 AI 跟 robotics 上面呢，我自己实际在用的，我家里面很多的 robot。这个也可以跟他聊聊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可以讲得更多一点啊。AI 就是人工智能跟 robotics 跟机器人方面，我们下次再聊。
OK，好的，就是您在 NASA 工作的时候，您对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工程师啊，或者是科学家啊，还有宇航员，您对他们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对，所以我就讲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奇哈。说这个。题目什么？阿波罗遇见嫦娥，阿波罗怎么会遇见嫦娥？大家可能听说过阿波罗这个称呼啊，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阿波罗其实是一个太空计划，叫做登月的太空计划。嫦娥是什么呢？嫦娥也是一个太空计划。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是登月，一个是探月啊，两个比较不一样，一个是。50多年前，阿波罗从第八号绕月，然后到11号登月，然后到前后有6次的时间在月球上面登月，然后采集，然后做很多的研究。那这是阿波罗的登月计划。嫦娥呢是中国的探月计划，是无人的所以说是到月球里面呢。降落到月球，然后不久前呢，将月球上面采样也找到一点点很小一点点采样，带回来。所以，这两个是主要在阿波罗跟嫦娥呢，两个都是探月，一个是登月，一个是探月的计划。所以这是我在太空总署里面我们所比较了解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阿波罗计划其实第一次登月是在1965。第一次绕月，绕的月球哈，运行呢，在1968年，然后到了1969年7月的时候呢，就人类就直接登陆到月球上面，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说，那黄博士那个时候你在太空中心工作吗？还没有，那个时候我还只有14岁啊，可是我那个时候在电视上面看到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那只脚 踩到月球上面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惊哈。那时候只有14岁，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在这个单位这个机构里面，如果能够来工作的话，这是我一生的 dream， 一生的梦想。不到差不多20年以后，居然这个梦想成真了，进入到美国的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成为科学家，然后主管了太空机器人研究室，然后从一间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八间研究室，这是我在太空中心里面所经历的一些。那我想，刚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想这边我来给大家看一张，说你我认识那边科学家的情形怎么样吗？那我就来跟大家先来看一张照片吧哈。这张照片哈，第27，然后我把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好，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啊，大家有没有可以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到。
Dr. Frederick Dong 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可以看到。
啊，可以看到啊。啊，有没有觉得说这个 Frederick Dong 有点像东方人，是不是？其实 Frederick Dong 的是中国人啊，是美裔华人。Frederick Dong 呢，我们叫他唐星元博士，他就是发明宇航服的。我们知道，宇航员在太空里面，在月球的计划里面的话，一定要穿了很多层的这个宇航服。然后这个宇航服本身不单单只是一个服装，只是一个，而且他背上带了一个背包，所有的维生系统通通在这个背包里面。那这个宇航服呢，本身是有很多层，然后当中有个很特殊的资料，这个资料呢叫做Beta Fabric。那就是唐星元博士所发明的。那唐博士呢，曾经有一次人家访问他的时候呢，他曾经这样子的表示，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仅仅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还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就回想起来，当阿波罗一号曾经发生不幸的事件，那个时候三位太空人宇航员都殉职，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所穿的那个宇航服在那个时候呢不防火的，会燃烧的。然后他就日以继夜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研发出来完全不会燃烧的这种宇航服的资料，所以我们称他为宇航服或太空服之父，唐星元博士。那时候他自己讲，人家访问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无力。我在每一次做研究的时候呢，一定在主前祷告，求神赐给他有这样的能力与智慧。他说，今天能够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完全是神特别恩典的带领，才能够有今天一点小成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大家都觉得说，哎，可能有点好奇，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详情呢？因为唐博士是我在休斯顿教会的会员，我们叫他唐伯伯的，谦谦老者，他比我长了一辈，我们都叫他唐伯伯。他是阿波罗时代的研究员，我在的时候呢，他跟我同事，他比我高了很多级啊，他最后做到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那是我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可是呢，在我们教会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在他过世的时候，差不多20多年前过世的时候呢，太空中心还特别派了一架飞机 里面拿了一幅国旗，从太空中心上面飞过去。然后就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然后我在追思里面的时候，我是主领啊，还领诗歌的。然后他就特别派了专员，将这幅国旗，在飞机从太空中心上面飞过去的这幅国旗呢，来赠送给家人，帮他盖棺的，所以他是国葬。所以当然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说，究竟科学家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呢？我想这个就是最好的答案，是不是？这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有机会的话，我大概举不完了，大概可以，你要问我的话，几十个几百个例子我都可以举得出来。这个是我直接当面认识的啊，我的同事当中呢，有人问我说，那科学家就相不相信神？那我可以讲了，在我那个时候在太空中心工作的时候呢，科学家，我所认识的这些科学家当中，最少有一半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的。所以这是我所认识的真正顶尖的科学家，他们的人生经历怎么样？我想在这边跟教练分享吧。
好的，
好，
谢谢。
有没有接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好，
谢谢黄博士。你开始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个阿波罗计划，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在上个世纪60年代推出这个登月的计划呢？
我想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那个时候还是前苏联的时间，大家知道哈。所以前苏联最早大家可能知道说在最早就是 Sputnik 啊， Sputnik 最早将第一个卫星，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的轨道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人就一下子惊醒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落后了，我要赶快赶上。所以赶快赶上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甘乃迪总统就宣布了阿波罗计划。我在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screen 吧哈，分享一段。好。甘乃迪总统呢在1961年在国会定案，然后在1962年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莱斯大学体育场向全民来宣告。那他在宣告的时候他说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大家不知道能够听不听到啊，声音可能小一点没有关系。那我
可以听见。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Because that challenge is one that we're willing to accept.
我们选择登陆月球，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1961年哈，宣布1969年真正就已经登陆到月球上面，不到10年的时间。那我们选择在10年里面登陆月球，不是因为那是很容易，而是因为它很困难，我们很愿意接受挑战。可是这过程真的是挑战啊，一点不容易。阿波罗第一号的时候就出事了，我们知道登陆的时候是到阿波罗第11号，阿波罗一号的时候就出事了。那时候还在测试的时候呢，阿波罗一号的3位太空人那就活活的被烧死在太空舱里面，失火。那时候太空人用的呼吸是用纯氧，所以整个太空舱里面是纯氧，就一次电线走火，3位太空人那时候火箭都还没有发射就活活的被烧死在这个太空舱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伤心，也是非常悲壮的一件事情。可这3位太空人呢，太空阿波罗一号的宇航员有这3位，这3位呢，当然有位 XY 呢，就在进入这个太空舱的时候，那时候人家还访问他的时候呢，有人那时候就问他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这 Edward White， Edward White 他还说，他说我希望说，当我登陆到月球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将一本圣经带到月球上面。这个最后他这个愿望有没有成就呢？我们等一下，我一边聊一边讲这些故事哈，这些故事多得不得了，我们等一下回来跟他讲。然后美国就非常开始积极的要发展怎么样子能够将这个火箭做得非常的安全。当中呢，就是火箭的最顶上要有个逃离火箭，所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太空舱可以用这个逃离火箭呢能够带离，然后安全的着陆。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位科学家叫做 Werner von Braun。 von Braun 呢事实上是原来是德国科学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加入了美国，成为美国籍，然后他原来是发展 V2 火箭的哈，然后因为他加入了以后呢，美国的这个太空计划火箭计划呢就突飞猛进，所以呢登陆月球的这个火箭呢，整个阿波罗火箭呢啊，就是他所设计的，叫农神二号火箭，就是他所设计的。所以呢他刚我已经介绍过一位哈，叫做太空服之父，对不对？那这一位呢就是在美国这称为叫登月火箭之父，因为是他发明的哈。登月火箭之父他发明了这个逃离火箭，然后他原来在德国的时候呢，因为在纳粹统治底下呢那是挂名的啊，然后纳粹的这些基督徒呢其实根本不相信神的啊，他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已。所以到了在美国做研究的时候，他就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里面，在一个小教会里面，有一天走进去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另外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的讲道了以后，那时候就当时就在那个时候就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到处做见证。他做见证声，他告诉人家说，我的科学的经验带领我来认识神，有人问我用科学来证明神的存在，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是不是要用点燃一支蜡烛来看太阳在不在。后来他成为长老会的会员，他说经由科学人努力来了解创造的奥秘，然后经由基督教的信仰人能够来了解认识这位创造者的本身。哦，所以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两个不但不充足，而且两个是衔接起来的。科学来了解这位创造的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这宇宙，来了解说这宇宙是如何运行的。而基督教信仰呢，是来了解这创造这宇宙自然的这一位。如果你能够了解这创造的来源的这一位的话，你不是更了解这宇宙吗？哦，所以这就是 Werner von Braun 他跟大家所分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经过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刚刚看到从太空服之父到太空火箭之父，然后一直到太空火箭发射了，一直到第八号，从第一号出事，可是到了第八号的时候，终于这人类呢进入到月球的轨道，而是有载人的哈。我再说明一下，阿波罗计划跟嫦娥计划最大的不同，嫦娥计划探月计划可是不载人，没有人。那阿波罗计划是载人的，载人跟不载人的计划的难的程度是百倍。那可能要有这样子科学，这个很简单科普一下，要载人的跟不载人的两个难度是相差百倍。而且这个是在第一次呢进入到月球轨道里面，那时候载人的进入到月球轨道是在什么时候呢？在1968年的12月24号。哎，大家想想12月24号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
对啊，第二天圣诞节，那个是平安夜，对不对？正好他们就在平安夜的时候进入到月球的 轨道。然后他们在月球轨道的时候就看到，哎，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很有意思？大家看到前面的这个背景上面挂了蓝色的这个是什么？地球。前面呢？月球。哦，原来是在月球轨道上面看到地球冉冉的上升，所以我们这叫 Earth Rise， 地升图，不是日升图哈，地升图，地球慢慢从月球的月平线上面慢慢的冉冉上升。就在那一刻，三位阿波罗第三号、第八号的太宇航员有非常大的感动，他们就开始对地面做了一个广播。他们做广播的时候，他们说
：“We are now approaching lunar sunrise, and for all the people back on Earth, the crew of Apollo 8 has a message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nd to you.”
底下有中文翻译。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那听到了吗？人类在科学发展到最顶端、最高峰的时候，人类第一次进入到月球的轨道的时候，正好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第二天就是庆祝圣诞节，用那天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就在平安夜的晚上，三位太空人对地面上的广播说，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信息要对全地球的住在地球上面的人，我们告诉你一个美好的信息，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空气混沌，圆面黑暗。接下来他们就念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就是在这本圣经里面一打开来的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节，最后他们说，从阿波罗第八号的宇航员，我们今晚就此结束通信，晚安，祝你好运，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愿神赐给每一位在这每个地球美好地球上面的每一位。然后就在第二年呢，因为1969年呢6月的时候，邮政局呢就为了纪念这次事情呢，就设计了一个邮封，然后在这个邮封上面有这三位宇航员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画像，然后在右上方呢就有一个邮票，大家看着在邮票上面有隐约上面有几个字，是不是？然后那个字上面呢，它的前景呢就是我们刚看的那张照片哈，那张照片就是月球，然后呢看到背景呢就是地球冉冉的上升，然后就在当中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字？要我放大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上面几个字什么字？ In the beginning God， In the beginning God， 起初神。我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子误解，觉得说科学与相信神不融合的，因为科学否定了神。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过，这句话本身有没有经过证实？好像没有过啊，好像没有经过任何的证明过，也没有拿出任何的科学证据来过吧。所以这句话本身是一个信仰吧，这个信仰叫做无神的信仰嘛。无神信仰本身科不科学？没有证据的叫不科学，是不是？所以相信没有神科不科学？那是一个迷信啊！对不起啊，你说不相信有神，这个叫迷信啊，因为没有经过证实嘛。其实我这边还有这个照，花了重价去将这个邮票买回来哈。 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到实体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到教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看。In the beginning, God 是因为有这位太初的造物主创造了宇宙的万物的一切，我们才会有这个自然。因为有这个自然，我们才能够来研究这些自然，研究这些自然的成果，将这些自然里面的规律能够整理出来，这个叫做科学。所以科学家并没有发明任何东西，科学家发现了自然里面神所创造的规律，将自然里面的规律发现出来，然后用数学的公式能够导证出来，这叫做科学。什么叫做神学呢？神学就是将神的启示写在圣经里面，将它归纳起来，这就叫神学。所以神学与科学呢，其实都是同一位作者，都是那位起初神创造的那位创造者。啊，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了你的问题。
好，谢谢黄博士。你的干货好多啊，你的邮票啊都很，那幅画真的是太美了。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就对宇航员呢非常的感兴趣。下面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尤其是我们知道阿波罗11号的三位宇航员，他们就有在月球上登月的一些经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背景啊、经历啊，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可以吗？
好，那这个里面故事更多了哈。那我来走到阿波罗第11号的这宇航员，我们走到那一页，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到阿波罗11号哈。阿波罗11号是人类的第一次真正登陆到月球上面登月任务，历时呢有8天13个小时又18分钟35秒，绕月30周。哎，他说绕月不是登月了吗？哎，如果你登月的话，如果上面没有一个太空船接你回来的话，怎么回来啊？所以登月呢，事实上分两组，三个太空人坐在登月探测火箭上面，进入到月球的轨道，然后进入到月球轨道里面，两个宇航员，两个太空人呢，坐登月小艇降落到月球的表面上面。然后有一位呢，指挥舱的驾驶员绕着月球继续转，所以他月球绕着月球30周嘛，啊，绕了30周。所以呢，有一位留在月球的轨道上面，从上面看下来，看他们在下面登月。然后有两位呢登月上去，所以这三位太空人呢是指令长 Neil Armstrong， 就是有时候就翻译成叫阿姆斯特朗。然后指挥舱的这个驾驶员叫 Michael Collins， 就在上面绕的啊 ，Michael Collins。那还有个呢，就是登月舱的驾驶员叫 Buzz Aldrin。那 Buzz Aldrin 呢，跟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呢，这两位呢，就是登月到月球上面的，就是一位在左边，一边在右边的这两位哈，左右两位，中间的这位呢，就是绕的在月球上面在绕的那位哈，叫 Michael Collins。其实大家知道，这三位啊，虽然是我们长辈啊，可是有两位还活着。最左边的这位阿姆斯特朗已经过世了，而呢，他在他过世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国葬的时候，还有一段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故事，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右边这两位到现在还健在，那中间这位叫 Michael Collins， 在右边这位呢叫 Buzz Aldrin。在他们要登陆到月球上面去，我们大家也记得阿姆斯特朗讲过这句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的传世的名言。可是在他那小步还没有踩下去之前呢，他们在月球舱One stop for man and one giant step for the mankind， 这样的名言。那就在他们还没有 登月降落到月球上面呢，他们差不多有八个小时的时候先休息，然后呢准备好所有的时候再把舱门打开来，然后走到月球表面上面去。然后在还没有走到月球表面去之前，登月舱的这个驾驶员叫 Buzz Aldrin 呢，他是这几位里面学历最高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太博士啊，是不是科学家啊？麻省理工学院的航太博士一定是顶尖的科学家，是不是？那这位 Buzz Aldrin 呢，他在登月之前他有特别有一个心愿，他说我在要在人类的月球上面所吃的第一餐叫做圣餐。什么圣餐呢？我们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可能知道，就是我们每个月呢在教会里面都会纪念，我们来分饼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分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他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身体与宝血为我们而舍。所以我们每次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生流血的时候，我们都吃着饼跟杯。这位 Buzz Aldrin 的顶尖的科学家呢，他就有这样一个心愿，他说我要在这月球上面人类吃的第一餐吃什么餐？吃圣餐。所以他就将饼跟杯呢就带到了，见他牧师要了以后呢，就带到了这个月球上面，然后在上面呢他就写了一段，这个事实上在他自己传记里面后来 写出来，他就在这上面呢就写了一张小的纸条，然后就在上面分在饼跟杯吃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呢，他还特别讲了这句话，这段话，他说我想邀请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他是谁，让我们在片刻思考过去这几个小时里面人类第一次登陆叫月球上面那么大的事件，让我们人每一个人用个人的方式来表示感谢。至于我，他自己讲的，至于我个人表示感谢的方式呢，我要用这饼吃这饼跟杯来表示感谢。所以呢他就在用张很小纸呢，他自己写的是手稿，然后他就开始念那张小纸上面的两段话。这两段话什么呢？看这个可能看他不清楚，是吧？然后我把它用打出来给大家看哈。这是他手写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顶尖的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航太博士，最早登陆月球的两位当中的这一位，也是现在唯一还健在的这位 Buzz Aldrin 博士，他知道说，人若离开了这位造物主，离开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有人说人定胜天，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个天有多大的时候，你知道人有多么渺小。可是这多么渺小的人居然能够与这位天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神能够连接在一起。这位 Buzz Aldrin 他来念的这段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位耶稣基督比喻说他自己是这个葡萄树，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就好像连接在葡萄树上面这些枝子一样，枝子连接着葡萄树是有生命的。当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居然就连接起来了。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活水的泉源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就可以结出来很多很多果子。可是若这个枝子呢撇开了，剪断了，摘离了这个树呢，就没有办法结果子了。 Buzz Aldrin， 顶尖的科学家，最早登陆月球，现在唯一还活着的这一位 Buzz Aldrin 博士说，知道人若离开了耶稣基督不能做什么。接下去他念了第二段，这就是大家看到这两段啊，另外两段，第二段在右下方呢，就是他写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三到四节里面所写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而在这登陆月球的这个老鹰号叫 Eagle， 上面有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面刻了几个字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是美国与前苏联冷战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里面竞争的非常的激烈，甚至有人很怕说会不会万一不小心的话产生核子大战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些恐惧感？我们在这边不管多久，我在这边差不多40年了，我的国籍可能是美国籍，可是我的血液里面呢，我是华人呢。我最不希望所看到的是中美能够会起冲突，是不是？我很最不希望看到从冷战进入到热战，我希望说能够有和平，是不是？然后在这个老鹰号上面的那张名牌上面刻了两段字 ：Here man from the planet Earth first set foot upon the moon。然后接下去这句话说 ：We came in peace for all mankind。我们来了是为带着和平而来的，我们的竞争可能在技术上面科学上面我们竞争，可是我们这些竞争的目的不是，绝对不是为了征战，绝对不是为了战乱，我们是为了和平。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呢？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六节里面有这句话，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两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要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即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借着这十字架使两方都归于一体，与神和好。哦，所以登月最早带去的信息，要有真正的和平，说我们来到这月球上，我们是带了这和平，如何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呢？哦，我跟其实以前有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十多年前我到以色列去学习游览，然后我在以色列去学习游览的时候呢，我们开了车，在开车呢，我那导游是个犹太人，然后呢，帮我们开车的呢是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我说，哎，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都是世仇，是不是？哎，可是他们两个勾肩搭背，他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可以是好朋友，就放在那个犹太人是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那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的基督徒。当两个都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和平，让两方面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自己的身体 终止了这冤仇，废掉了那规条，让我们当中创造了一个新人。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来回想一下，在阿波罗计划当中所带出去的这个信息是和平，开始的原因是因为竞争，是不是？带去的信息是和平，可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有真正的和平呢？大家看到吗？纳粹跟美国，纳粹德国跟美国是不是仇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针锋相对，互相打仗的时候，互相都死了很多很多人，是不是？可是当纳粹德国人的科学家 Wernher Braun 来到美国，信靠耶稣基督，却成了在美国的太空火箭之父。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成为一种新造的人。我们的新造的人里面，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像那个连接在葡萄树上面那个枝子一样，那枝子会结果实的。因为有这样子新的生命，让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了真正的和平。所以阿波罗计划当中跟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刚刚您问到问题，我讲一讲起来，这故事一讲起来，我连你问问题，我刚问了，我问到什么东西，你再讲一遍，我现在有点忘了。
没关系，你差不多已经跟我们聊完了阿波罗十一号了。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做阿波罗十三号，对吧？就是阿波罗十三号，我们知道他出事了以后呢，当时美国的整个国家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
好，我们就看看阿波罗十三号哈。讲到阿波罗十三号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个背景嘛。因为刚刚我又讲到阿波罗第一号的时候呢，他的太空人不是有个心愿嘛，说希望说能够将第一本圣经哈带到月球上面去哈。可是因为他失事了，就殉职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在研究怎么样子能够，因为在登月舱上面的地方非常非常小，所以没有办法将很大的这个圣经，很难将整本圣经带去，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个月球登陆到月球上面，能将整本圣经能够带上去呢？尤其在开始的时候，所以最早他们想到这样子的这个想到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是在阿波罗十三号，所以他用什么样子能够带上这个圣经呢？是上这个圣经呢用做成微影片，能不能看到？我这张就是原来的复制品啊，将整本圣经全部制作在这张微影片上面。然后呢，他就在阿波罗十三号的时候呢，由在当初就是老布什总统，那个时候在众议员呢，由老布什总统呢，当就交给这个阿波罗十三号的这个太空人。请他们带到月球上面去，可是呢这次却没有成功。为什么这次想要将这个微影片的这个圣经要带到月球上面没有成功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阿波罗十三号出事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部电影就叫阿波罗十三号，那里面其实讲的还蛮真实的，前后的过程几乎非常非常真实，只是他说这个太空人之间互相在吵架，其实没有这回事，因为变得比较戏剧性一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吵架，然后合作的非常好，又知道说他们生命攸关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一点点出错的话就根本就回不来了。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三位太空人就是要在去到月球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月球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燃料箱的这个，他用氧跟氢气来做燃料的， 就当然有个海氧氧的那个舱，那个海氧的那个罐爆炸了。就一爆炸了以后，当然知道说这次是去不成了。所以他们后来照了这张相，就发现说哇，那爆炸非常严重，居然能够回来是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就用了登月艇作为救生舱，他们三个太空人钻到这个登月艇里面。这个故事很长，我们要再讲，要讲好几个钟头，所以我们简单讲。他就到那个登月舱里面去，然后呢还是到月球绕了月球一圈，然后回来，然后呢再从登月舱里面回到指挥舱，然后从指挥舱上面再回到地球啊。所以整个过程这个样子。那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在当时的总统尼克松总统，就是最早访问中国的尼克森总统，在那时候呼吁大家说，请大家为三位宇航员祷告。甚至那个时候全世界在梵蒂冈教廷就组织了有一次几万人的祷告大会，教宗甚至亲自的为这三位宇航员祷告。那个时候尼克松宣布全国祷告日，在电视上面宣告说，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这三位宇航员祷告。人类不要觉得说人定胜天，有自己有数，多少么了不起。当我们看到这个太空舱跟地球来比，跟月球来比，你才知道是多么渺小的这一点。一点点差错，人为的失误，也是因为电线走火，结果氧气燃料舱爆炸，差点三位太空人又要寻死。这时候他们恳切的祷告，地面上的主要地面上的科学家绞尽脑汁想用什么样方，完全没有计划好的，怎么样子能够将三位太空人安安全全的带回来。就是他们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回收的那位军舰的舰长将三位太空人救到军舰上面，这位舰长带了三位太空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大家一起祷告，感谢神，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安全的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人能够降服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面前，让我们开启我们自己的心门，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他生命来到我们当中，他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我的人生前半生是科学家，所以大家叫我黄博士。我的人生后半生20多年的时间，我又是牧师，所以人家又叫我黄牧师。我人生的前半生当科学家，我第一个博士是机器人工学博士。我后半生是牧师，我拿了第二个护教学的教牧神学博士。
所以我们叫你黄博士一点都没有错。我知道黄博士，就是我们今天给你3天3夜的时间，你也聊不完阿波罗。但是我们现在稍微要那个 switch 一下 gear。你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开始也给我们讲了一下嫦娥计划。就是你这次给我们定的题目叫做阿波罗遇见嫦娥。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阿波罗是怎样遇见嫦娥的吗？
好。因为要遇见嫦娥呢，我就不得不再讲的是怎么遇见哈。我刚刚讲嘛，不是说哎要怎么样子将这本圣经呢带到这个月球上面去哈。所以真正月球上面怎么带上去的呢？那我就给大家来看这位太空人的他的奇遇。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Irwin。詹姆斯·欧文，他写了这本书就这个詹姆斯·欧文。James Irwin 呢，就是真的将这本圣经呢 那时候我影片呢真的带到月球上面去了。然后呢 James Irwin 呢他在月球上面呢有次非常奇妙的经历，在阿波罗15号的时候上去的时候呢成为第八个踏上月球的人。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原来身体里面他有心律不整的毛病的。完全不知道。以前完全没有检查出来过。然后就是他在登月月球的时候突然觉得心神恍惚，然后在地面上的衣冠，因为太空人身上的所有带的心电图，所以他身上所有的呼吸心跳他的心电图呢地面上马上都可以看得到。而地面上的衣冠说糟糕了， James Irwin 他心率开始心跳不准了，不稳了，如果他现在在地面上我要赶快把他急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了。然后那个时候 James Irwin 就是心里心神恍惚，觉得说哎呀非常非常的难过，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马上就闭上眼睛祷告，他说神求你救我，让我就在这个此刻的时候让我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有非常奇妙的经历，好像感觉哈，因为他没有真的看到，他就感觉好像耶稣基督就在他的背后。他居然心律不整居然平息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完成了这次任务。完成这次任务回到地面上来了以后呢，他是第一个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圣经啊带到月球上面，就留在月球上面了。然后呢他就回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的事情。1972年他就以上校军衔从空军退伍，然后离开了宇航局，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飞越高天，出版了一个系列书，包括了写了这本书登月奇遇。然后在他的20几年后半生成为一个巡回世界步道的步道家。我跟他学习。所以前半生是科学家，后半生是步道家。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比地上人在地上行走比人类在月球登陆月球在月球上面行走更为重要。在他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段上面写了非常的清楚，我把它打出来可能不太容易看到嘛，我就把它念出来吧。世界上有一位神，这是绝对的事实，他是真神，他要认我们要认识他，他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可是他用最适当的方法让我能够认识他。这位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一位肉身的人来到这世界上面，在他世界上面的33年的时间里面，他用很多的神迹来证明自己是神，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升天。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回到天上，我们若是相信他也能够与他同到那里去，他仍然活着，不再像我们这样子行事，而是有个新生的样式。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耶稣这样有一个新的生命，不再受这时空的限制。他是这位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要了解我们医治我们和安慰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我们永生，要给我们这永远的生命。这位太空人成为了一位步道家，然后这位太空人怎么样子将这个信息能够交给嫦娥呢？那我来看嫦娥四号工程吧，我要跳一下了哈。我来看一下中国嫦娥四号工程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可是还是不是载人的啊，是探月工程。嫦娥四号工程呢，那个时候带了玉兔二号， 降落在月球的背后。什么叫背后呢？因为月球一直是离地球有一面永远对着地球的，所以月球的背后呢，我们地球看地面上人看不到。所以第一次降落在月球的背后，然后不单单降落在上面，在2019年的时候呢，然后着陆以后呢，还将玉兔二号的探月车能够放出去，然后探月车现在还在月球上面，还在飞行，还在那边探月。所以呢，探月车与这个嫦娥四号与玉兔二号现在目前还在月球上面。那怎么样子看到呢？哦，那次很有意思，2019年，那是难得中美合作哈，因为在月球的背面嘛，所以从月地球上面要直接观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知会了美国，中国的这个宇航局呢，知会了美国说，因为知道美国呢一直有一个探月照相的卫星一直在月球上面围绕，已经好多年了，当然有8年的时间了啊，因为在月球表面上面一直在围绕的，所以呢就知会给美国的这个宇航局啊、太空总署说，那校长你帮我们看看究竟这嫦娥跟玉兔在什么地方。所以呢美国的宇航局呢就用这个美国的探月的这个照相的这个卫星呢放大了，哎，居然就照到了嫦娥跟玉兔的照片，也照到了阿波罗六次登月的阿波罗的照片。而阿波罗与嫦娥现在两个都在月球上面，阿波罗上面带了一本圣经在欢迎嫦娥，不就好像当初阿波罗号登月月球说，我们来是带着和平，我们带着和平是因为这本圣经里面的信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人的和平，因他人成为神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我们彼此的仇恨，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凡是接受他信靠他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个新的人，有新的生命，我们这新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一起同永永远远的生存，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永生。我们在世界上面生命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个躯壳而已，我这个躯壳与我们灵魂分离的时候，我的灵魂去哪里呢？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灵魂就永远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他将来允许我们要再得一个永远不朽坏的生命，不朽坏的身体，跟他不朽坏的身体一样，能够永永远远的与我们的造物主一起存在。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永生，这也是阿波罗遇见嫦娥，中美两个登陆月球跟探测月球两个计划的一个交集处。在那上面有一本圣经，在那上面有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神爱世人，耶稣基督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刚读到在圣经上面最早的两段圣经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与神连接的这样子一个生命呢？ 因为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耶稣基督，人不能做什么。人能够做到的很有限，再伟大的科学家，氧气舱爆炸就差点回不来。全国为他们祷告，自己恳切祷告，平安的回来了。最顶尖的科学家在月球上面突然心律不整，差点要心脏病要过世的时候，如果他那时候过呢，其他的另外一个人也活不来，因为在月球上面每一个任务每个人都要同时操作的，不同时操作活不来了。所以那时候要很可能呢，就是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殉职，那三个人都要殉职了。就在那个时候，最顶尖的科学家，他知道他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与神连接的，他祷告，神听他的祷告，带领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后半生成为布道家，到处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刚刚讲到神的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原来要与神隔离的，我们有人说，哎呀，我们不相信神，你就要把我与神隔离，不是谁隔离谁呢？我们再想想问题，这不是灭亡什么样子，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嘛。永远与神隔离，究竟谁隔离谁呢？我来想想哈。耶稣基督说，我来了，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得到生命，要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本来耶稣基督来就是呼召我们，要让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与他的生命连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丰丰盛盛的生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例子一样。可以的，我们有丰丰盛盛的生命，不是表示我们很有钱，不表示我们很有势力，不是的，不是表示我们很有权，不是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满，神未曾应许常情物欲，常乐无痛苦，常安无欲。可是神却应许什么呢？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会唱，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蓝，人生的路途花香苍满，没有时间全部唱完，很多人都会唱。这也是很多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力量与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接，我们的生命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可是我们人拒绝神，不认识神，说我们不承认这位创造宇宙的主，而拒绝而漠视这位造物主，而自己为以自己为中心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罪性嘛。中国人，你说你有罪，所以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很生气，说我不杀，我人不杀放火，我哪有罪？杀人放火，偷偷抢抢，这个叫罪行。罪行的本源是什么？叫罪性。罪性的什么本源是什么呢？罪性就是我们自己要当我们的神，我们拒绝这位真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拒绝这位真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种罪性就是人与神永远隔绝的追根究底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说神说，我来了要赐给他们生命，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灭亡，不至永远与神隔绝，反得到永远的生命呢？为什么叫永远的灭亡？就永远与神隔绝嘛。若我们的生命永远与神隔绝，不再在今生跟来世都永远与神隔绝，这就叫永远的死亡啊。不至灭亡，然后反得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接受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来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的生命与他的生命连结，我今天就可以得到 这永永远远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之光，是唯一的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在这边我就很愿意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很多人以前做科学家的，我自己大半生做科学家的，我们相信这位真神，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大的影响，让我们人生如何活得丰丰盛盛、充充满满，让我们人生在今世永远有盼望，让我能够有盼望，不单单今生，让我能够永远的与神同在。我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接受这位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心里，接受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就在此刻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你可以用这样子的祷告来接受耶稣。我在这边跟大家有个邀请，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今天大家都是在各地，我在 Zoom 上面分散在各地，我们也不需要站起来，因为站起来你可能就看不到了，对不对？也不需要站起来，就在你的座位上面，你就在看着这个视频，看着这样的祷告，就在这个此时此刻，你甚至可以说啊，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你可以把你的视频关起来都没有关系。你在这边心里默默的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好吗？我先把这个祷告念一遍给你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先念一遍给你听。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谢谢你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您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祷告，我们等一下有这样的邀请。哦，等一下我还忘记了，我有等一下也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会告诉我，我会亲自签上这个海报，我自己设计的一张海报，阿波罗计划的海报，将很多阿波罗计划当中的这些都在这个海报上面，我会签名送给你。怎么样子签名送给你呢？你怎么样得到呢？我想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告诉你详情。如果您就在此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今天就能够得到那么多顶尖的科学家在阿波罗计划里面，甚至我人生的经历，愿接受这样子的真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主化，你现在就可以来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请就在你自己座位里，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听着我念一句，你带着我，你跟着我来一起来做这样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就在此刻，我邀请您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祷告。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祷告。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谢谢你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您刚刚跟着我一起来做这样祷告的话，我要将这张海报送给您，我自己设计的，那我会签上你的名字，写上上款，然后底下我签上我的名字，将您的名字跟我的名字跟今天的日期我都会写在上面，成为你的人生接受真神最大的一个纪念，因为你接受了人生最好的礼物，我们送你一个礼物，成为这样的纪念。你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你今天就有天上这位神成为你的天父，你就是王子与公主。我这边恭喜每一位今天刚刚成为王子与公主的每一位，谢谢您。